平安，我觉得周五晚上来参加我们的迎新晚会啊，我觉得，非常在神里面有很大的感动。我想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领人归主啊，其实我想不仅是今年的主题啊，这是年年的主题。感谢神，我想我们看到很多的新朋友、新同学啊来到这边，感谢神，也有这样的新同学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福音啊，就愿意来归向主，我们觉得神的能力真是何等的奇妙，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做他的器皿，传讲他的福音。那我今天的信息其实也是与福音有关的，因为我想我们在他的里面，一定要清楚的明白神的教导，神的真理，我们如果相信啊，就是要真实的相信。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义人与罪人"，也很感谢我们诗班刚才非常优美的诗歌啊，也很切题。我们一起来查考我们圣经的经文，在里面来看神所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与托付。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第14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呐，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给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啊，就是这18章的第14节的后半部分啊，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圣经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啊，当然讲到两个人物啊，第一个人物是法利赛人啊。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接触圣经的话，那你可能要了解一下这个法利赛人，因为他在耶稣当时的时代非常有影响力。他属于当时耶稣时代的一个犹太人的支派，他们非常讲究熟读圣经，并且严格遵守摩西所赐给他们的律法，而且他们不光是只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还加上很多古人的遗传，所以他们当时的话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非常的有影响力，因为他们到任何的地方去都非常的与众不同。所以呢，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和宗教的影响力呢是非常的深的。我这里看有一个图片啊，这当然只是一个这个人来模拟这当时这样的一个情景啊。这个法利赛人呢，当时他们特别讲究，因为要表现他们敬虔的这个形象啊，所以他们经常会在头上绑一个这样的一个装经文的用皮做的盒子啊，这个盒子里面装的就是有圣经的经文，表示他们常常把神的话带在身上，而且他们也讲究这个穿的衣服的穗子这个穗子上面呢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也有他们的标记，是表示他们是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因为他们定了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在摩西律法以外的规章制度而越来越长所以这个穗子呢其实也会做的越来越长。但是，即使这样的人呢，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经常跟法利赛人过不去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这样在人人看来好像都是值得人尊敬的法利赛人，但是在耶稣的嘴里，他讲了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那耶稣在我这里有2节经文这个耶稣评论他们所讲的话，当然这个其实耶稣讲法利赛人的话，我觉得都很不客气就耶稣其实很奇怪，因为他是一个很温柔、很有爱的人，对不对？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人世上的时候，他非常愿意为这个因为人的需要，因为这个神的需要来行各样的神迹来帮助人。但是他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这个话语非常的不客气他讲到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 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拉比啊，就是老师的意思。这个讲到法利赛人，他其实就是讲到他们这个好像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啊，所以他们特别把这个盒子越做越大，把衣服的穗子越做越长，好像表示他们非常的敬虔，非常的来遵守神所定下的各样的诫命。这个后面还有一句更不客气的啊，我觉得这个耶稣想如果讲骂人的话，恐怕这是最严厉的话了啊。这个他讲到，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我说这个耶稣骂人也很有水平，对不对？这个但是这个话很不客气啊，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新约圣经里面，这个法利赛人其实也跟耶稣过不去啊。我想，当然他们听到耶稣这样不客气的话，肯定心里更不高兴。那耶稣为什么会这么讲他呢？我想有他的道理啊，我们后面再仔细的来查考这样的原因。那另外一个人物当然是讲到税吏。税吏啊，顾名思义是收税的人。啊，今天的听起来好像像是国税局的啊，像是政府公务员啊，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啊。在当时的时代，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啊。这个当然只是艺术家的一个表现啊。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是犹太啊已经被他的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已经被罗马人占领啊，所以他们处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犹太人非常热切的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什么叫弥赛亚？就是在他们的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这样一个救世主，是一个大君王。那他们希望这个弥赛亚能够快快的到来啊，带领他们赶走罗马人，重建犹太人自己的国家啊，这是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那但是呢，有一些犹太人呢，他们没有像其他犹太人这样反抗罗马人的统治，相反的，他们为罗马人服务啊，向自己的同胞收税。而且呢，在当时的这个税吏不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务员啊，国税局他们有专门的工资啊，他们是没有固定工资的，没有固定收入的。他们所有的收入呢，其实完全是在罗马政府所规定的税款之上额外再多收的钱算为他们的收入啊。所以你可以想到他们的利益，这叫conflict of interest， 对不对？我们今天讲这个，所以他的收税的时候呢，当然他希望越收的越多越好啊，因为压榨别人啊才能造福自己。所以犹太人非常的对这些税吏非常的厌恶和鄙视啊。我想我们中国人经常讲这个，在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讲只有汉奸啊，那这个犹太人当然管这些人叫可能叫犹奸啊。他们我想不光是因为他们为罗马人而且这样来服务，而且他们还压榨自己的同胞啊。但是很奇怪，耶稣很愿意在他们中间传道啊。这个其实在这个其他的尤其法利赛人特别看不上这一点啊，他们经常指责耶稣说你怎么能跟罪人在一起啊。我想这也能理解嘛，因为至少在当时他们还跟耶稣没有撕破脸的时候呢，他们还愿意称呼耶稣为拉比啊，做老师的。那我们人人都讲这个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令人尊敬的这样一位老师可以愿意去跟这些罪人混在一起啊，实在是不可以理喻。但是耶稣很愿意在他们中间传道，而且他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啊，就有一位是税吏，所以很奇怪啊。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这个就在讲到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节到十四节的，讲到两个人都到会堂来祷告，两个人都到会堂店里来祷告啊。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啊，穿着很有这样啊，上下一身白衣啊，还显得非常的圣洁啊，这样抬着头在自言自语的啊这样的祷告，但是后面有一位税吏远远的站着，抬头都不敢。啊，他不敢抬头望天，意思就是他不敢去见神的面啊，这样小声的在那边啊忏悔的祷告。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祷告。我们先来看法利赛人的祷告。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把我所得的 都捐上十分之一。其实如果我们看看不光是那个时候的时代啊，今天我们的社会勒索不义奸淫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法利赛人能有这样的好行为啊，我想他应该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应该是可以评上时代标兵的啊。所以他的行事为人好像真的无可指摘啊，而且他不光是你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很讲究，他们不光是只做律法上所规定的啊，因为在比如说讲到这个禁食的事情，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其实他是规定百姓一年一次啊，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来禁食，表示他们畏罪痛悔。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个把这个乘上好几这个几十倍，对不对？他一周就来禁食两次啊，不仅是遵守了律法，而且好像超越了律法，而且他们非常讲究，凡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这个确实符合摩西律法当中十一奉献的教导啊。今天我们就知道，这个其实十一奉献还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啊。说起来容易，这要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啊，这个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法利赛人啊，他从他的行为上来看，好像真的是无可指摘。这个法利赛人一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义人啊，我想他周围的犹太的百姓也一定认为他是一个义人。但是在耶稣的比喻的后面，你会看到他认为那个税吏反倒比他算为义人，这好像是不是不太公平，对不对？明明是一个好人，最后在神的面前居然还比不过那个明明的这个税吏这样一个罪人，可以称为义啊，在我们人的眼中来看实在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法利赛人的祷告，我把这个红字看出来啊。法利赛人的祷告只在一开始提了一下神，后面真正的主角却是我。他的祷告里虽然在说神呐、啊，感谢你啊，我觉得你听完他的祷告以后啊，我们觉得神应该感谢他才对，你有没有觉得？对不对？所以这个感谢神呢，对他来说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啊，你看不出半点对神的赞美和依靠。感谢神，我们在我们这个主日开始之前啊，还有我们唱诗歌的时候都有很多的祷告啊，我仔细来听我们的祷告都不像法利赛人的祷告。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我们是真心的来赞美他啊，我们没有说到我啊，我自己到了做了什么啊。你觉得这个法利赛人一周禁食两次，你要想到为什么摩西律法里有禁食的教导，他讲到是要为你的罪来悔改，但是你看法利赛人的祷告里面有没有半点提到他自己的罪？没有，对不对？我觉得感觉上这个法利赛人进到殿中站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使众人可以看见啊，而且我们讲到他自言自语的祷告啊，这个自言自语的祷告不是在那里小声的祷告的，你知道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是大声的祷告的啊，他们很喜欢，耶稣讲他们很喜欢在会堂和十字路口越人多的地方越好啊，这样大声的来祷告。所以他们站在众人这样的大声的祷告来宣告什么呢？宣告我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你看他的祷告其实不像是一个对神的这样一个呼求，他的祷告其实更像是一个个人简历的这样一个叙述，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在做 job interview 啊，我们一去的时候赶紧都说我自己原来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个法利赛人的这样的祷告啊，就是一个这个 self proclamation 啊，这样的一个，而且他好像随身携带一把尺，不过这把尺子量的都是别人的短处和他自己的长处。其实如果你想做一个自义的人啊，这个很容易，就去跟别人比较，而且呢你找对对象的时候呢，你总会找到有别人不如你，对不对？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的话，他的称义的标准就是在说，你看我不像别人啊，尤其不像这个税吏。你知道还有一点很重要的问题在他的祷告当中，就是他在为这些人和尤其是这个税吏，他在为他们定罪。你知道在神的国里谁有权柄来定罪？对，只有神有权柄来定罪。 但是法利赛人很愿意定别人的罪。所以法利赛人的义建立在他对自己标榜的这个外在的好行为上，跟神没有半点的关系。他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指指点点都是别人的罪，却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其实不是他走得不够远，而是他完全走错了路。啊，这个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我听到这个玛丽弟兄分享啊，这个我觉得他分享的非常的好。啊，讲到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你要知道你的方向是在哪里。他讲到一个比喻，啊，就是如果我们都是这样一大堆人啊，站在海滩上，然后开始都使劲的往海中间游，你很努力的在往那边游，但是你游得越远，怎么样？你离岸边就越远，你最后沉下去的可能就越大。在我们人生走错方向的时候，就像法利赛人，你走得越远，其实你离神越远。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利赛人的义。这里如果我们刚开始寻求神的时候，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啊，读到圣经的时候经常会不理解，法利赛人重视好行为，难道有好行为不是一件好事吗？我想其实神从来没有说过好行为不是一件好事啊。神当然愿意我们遵守他的诫命。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讲过，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蒙召的恩是何等的大，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这个恩典的事情啊。那何等大的蒙召的恩，那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他相称，就讲到神其实对我们的行为上是有很大的期许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只有外在的行为是远远不够的。圣经上在箴言21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撒母耳记第16章第7节讲到，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讲到，你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神是了不起的一位神，他是鉴察人心的一位神，这也很可畏的一位神，因为他是鉴察人心的神。在耶利米书第17章，其实我们要把这个经文打在上面，他其实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能识透呢？看我们的人来看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识破。但是感谢神，因为他是鉴察人心的神。这个比喻中的法利赛人被神弃绝，不是因为他的好行为啊，不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好行为，所以神说：“哎呀，你这个有点太过分啊！”对，没有，不是这个原因，而是他因为他心里的动机不对。他做一件好事，不是因为他生命有任何的改变，而是他自以为意。他希望用他的好行为，他的善行来换取进天堂的门票。更重要的，我觉得他觉得他可以换取在这世界上人所对他的夸耀，他在人当中的这样的荣耀，我想其实远远超过他真正对神的这样一个追求。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讲过，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其实讲到这个，也是讲到法利赛人的这样一个对比，因为他们非常的愿意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在施舍的时候故意大张旗鼓的，这样别人可以看到他奉献了有多少。但是这些事情让我们在人的面前得到夸耀，但是在神的那里就没有他的赏赐了。但是我再退一万步来讲啊，即使假设神只是看行为，你觉得法利赛人或者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有谁可以真的称义吗？好，这个题目讲到不堪一击的义啊，因为在 这个路加福音、马福音，这都记载这样有这样一个法利赛人的少年官，他年少有为啊，但是他跑来找耶稣啊，跪在耶稣的面前问他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你记住他的重点还是说该做什么啊才能承受永生，而且他自称从小就遵守神一切的诫命。圣经里讲到耶稣也很喜欢他，但是耶稣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他跟他说给他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这个少年官听完以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很富足。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一个反应肯定很自然就会想到耶稣实在太不公平啊！这么好的一个少年官，我们讲这好苗子，对不对？这做事为人都很成功啊，而且很这很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为什么单单要对他提这么苛刻的条件？其实耶稣看到的是他心里的这个骄傲。因为他讲到我从小就遵守神一切的律法，所以神对他这样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因为圣经律法诫命的总纲其实就是两条，第一条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讲到爱人如己。但是这个少年官显然看他的财富比这两条都更重要，所以他其实是做不到遵守一切神的诫命。你知道他讲这个话说他遵守一切诫命的时候，其实是在神的面前撒谎。我们很多的时候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安慰，认为我在神的面前一切行在神的道中。我们真敢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吗？当然我们可以说耶稣提出这个条件给少年官好像比较苛刻，其实因为他看到他生命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里有不同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行在神的道中？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就告诉我们，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其实律法不能让人得救，律法是让我们知罪。这节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全世界其实只有一种人，就是罪人。全世界只有一种人。所以这里讲到罪人，我想听到罪的问题总是不太舒服的啊。我刚来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一上来别人就跟我讲啊，我们是罪人，这个是不是拔得太高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会觉得自己说，哎呀，这个我虽然不能是一个完人啊，但是至少还算一个很不错的人，为什么要扣这么大一个帽子呢？难道我们都是罪人吗？这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罪就是博洋弟兄那个新书晚上也分享，我想分享的很好，他十分钟就讲完了，我这要讲一个小时还讲不到他那么多的内容啊，所以感谢神。他讲到原文的意思，这个罪是讲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啊。那你就要问一个问题，什么叫靶心，对不对？什么是靶心？这个靶心就是神绝对完全的公义、爱和圣洁。其实我去查了一下这个义的含义啊，你如果仔细看在中文的字典里什么叫义呢，其实他说了很大一堆，你最后还是看不太懂为什么什么叫义。后来呢，我觉得他大概总结了一下，叫义就是说合适、合宜、符合这样道德的准则啊。但是这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合适、合宜？尤其更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个道德的准则是由谁来定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原来还人认为罪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已经不觉得是罪了。所以这个世界的道德的准则好像在不停的变化。 就像流沙一样。如果你的标准、你的意义只是建立在这些的标准上面的时候，其实它在不断的变化。尤其可怕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我们讲叫 anarchy， 对不对？这个在美国的时候有这样出现这种这个群体的抢劫啊，或者是现在很多的时候在这个一些的州可能连偷东西都不算犯罪的，又在多少限额之下是不犯罪的，所以大家已经觉得说这些的事情去做已经不算是罪了，可以随意去做，因为人心是靠不住。所以这个靶心其实只有在神那里才有绝对的这样一个公义、爱和圣洁。所以我们讲到的罪其实是讲违背神的标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的前半部分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你仔细想一想，我们自己对公义和爱的标准是什么呢？对吧？我不讲这个外面别的人做什么啊，我们就想我们自己，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我们觉得爱和公义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所谓的爱，我们所谓在人世间的这样的爱和人世间的这个义，其实都是自私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我可以讲，我说啊，我今天要做一个好事啊，帮助一个人啊，我不求回报啊，这个讲起来容易，但是如果那个人真的一点回报都没有，连哪怕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的时候，你心里一定很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爱和我们的义在我们的人心里面其实是有条件的。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测试啊，一个简单的测验，你觉得你的人的爱和人的义可不可以经过神的这样的标准？如果说我是一个人，我很有爱心，但是别人伤害了我，你还能爱他吗？马太福音第5章第46节，耶稣又告诉我们，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这是耶稣回应那些法利赛人的这样的话。法利赛人和犹太的民众看不起税吏，认为他们是罪人。然而正如耶稣所说的，其实这些法利赛人和民众也其实只是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对吧？爱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达不到神的标准。其实我这里还要再加一句啊，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连爱我们的人我们都做不到去爱，对不对？其实这个人和人之间伤害最多的还不是你跟一个陌生人，很多人就是你和你所爱的人或者爱你的人之间的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样一个折磨和彼此的伤害。你愿意为他们的好处牺牲自己的利益吗？讲到真是罪人啊，我们还是会觉得不公平，因为总会有人离神的标准比较近一些，对不对？我们感觉上嘛，对不对？这个人世间稍微看，虽然我们不太说要去应该比较，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说，那我总比这个有些人还是好一些，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比我离神的标准还要更近一些，怎么都能一概而论是罪人呢？我这里想到一个例子啊，不一定很贴切。我女儿呢在杜克大学上2年级的时候，她修了一门经济学的课。期中考试考完了以后，给我打电话，我一接，女儿在哭。为什么哭呢？她说这个考试太难了。她说我做了半天，最后我觉得我最多只做对了一半的题。我就安慰他，我说没事没事，他说这个课肯定要当掉了。 啊，你知道他都是平常都是 straight A 的学生啊，所以这个一下这个课就考试考的人觉得只能做一半的题，还不知道是不是都做对了，所以心里很担心啊，他很伤心。过了一个多礼拜以后，考试成绩发榜了，我女儿又给我打电话，这次她很高兴，她说爸爸，他说我是确实只做对了一半的题，我说这怎么做对一半题啊？我说还不错，他现在心态比较好了，做对一半题也还心态比较好。他说但是我们其他同学好像大部分都只做对了四分之一的题，所以这老师呢就会，你知道这美国的会讲就 curve 对不对，这个就曲线调整对吧，曲线调整过以后他变成了全班最高分，所以很高兴啊。我这我们在座也有这个都是教授啊，我想黄教授在这里啊，马教授也在那边，你们也会 curve 的对不对啊？对，我小的时候上学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curve 这回事。对，这个我听完以后呢，不知道是觉得该感谢这个老师呢，还是觉得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来评价老师比较好啊，这个就恕我冒昧。这我觉得因为他们到最后期末考试也是差不多同样情况，考完了以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考成了什么样对不对，因为大问题都不会做。然后我说这学了一学期下来，最后虽然最后成绩好像都不错，但是在学的当中好像什么也没搞清楚对不对，我感觉不知道是老师没教清楚还是学生没搞清楚，但是呢最后成绩好像都看得很好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从人的角度来说这是不错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要如果神来做这个考官的话，神不会这样的啊，神不会跟我们来做曲线调整，很可惜。我原来曾经还讲过这个五十步笑百步，讲到这个罪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讲说我们罪，好像我们人和人之间会有一些不同啊，我们犯的罪少一些，有些人犯的罪多一些，就像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啊，就讲到两个军队这样作战，一方打败了，然后这个士兵就开始往回跑，跑了五十步以后回头一看没人来追了，定下神来往周边一看，发现他的同伴已经跑了一百步，啊，那他就在这笑话他说，你看你这个胆小鬼啊，讲这个意思当然就是说其实这两个人都是胆小鬼嘛，对不对，打败了以后都在跑，只不过一个人跑得多一些，一个人跑得少一些。后来我想了一下，这其实还不够贴切。为什么不够贴切呢？这个想到五十步一百步啊，还觉得跑得不够远，对不对？其实啊，我觉得更贴切的比喻是什么呢？是一个人跑了无穷大加五十步，另外一个人跑了无穷大加一百步。无穷大加五十步是多少？还是无穷大？无穷大加一百步也还是无穷大。那你为什么说有这个无穷大的问题在这里？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我们与神之间其实是有一个无穷大的鸿沟的。不管是什么人，我们和神之间都有这个无穷大的鸿沟。在人眼中所看的这个五十步和一百步，只是在这个鸿沟以外我们好像能看出来的比较，其实在神的眼中看都是一样。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真的敢把我们的心敞开给神给人看吗？如果你读到圣经的经文，读到耶稣的登山宝训，你会看到他讲你恨一个人就像杀人一样，这个听起来很极端的啊！我觉得一开始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说这，不知道这个倒吸一口凉气，对，怎么能够说恨一个人就跟杀人一样？但是其实我想，耶稣讲的是切中要害。其实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两样，唯一区别的是那个人做出来了，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去做，不是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不应该做的事情，而是我们不敢做，或者没有机会去做。罗马书里啊，这里我不去读了，一章二十八节、三十二节，其实给我们一个镜子，让我们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承认自己是罪的。但最关键的是这个一开始的第一句啊，其实最大的罪，是我们故意不认识神，这是一切罪的源头，这是一切罪的源头。所以后面的那些都是表象啊，这些表象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其实可以看出来我们都有罪的表象在那，对不对？我们肯定都有贪婪的心，我们嫉妒过， 我们争竞过，我们背后说人过，我们自夸，我们违背父母，我们不怜悯人。这些听起来确实可以让我们反省自己是不是一个罪人。但是你最重要要想到的，其实罗马书非常重要啊，讲到这句话，讲到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行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所以我们罪的根源其实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故意不认识神。罪的工价，罪的后果非常的严重啊。这个伯阳弟兄也在星期五晚上也讲过，他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人人难逃一死，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就是罪人。那罪的工价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完全公平，因为在神的那里是完全这样公义的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人人都难逃一死，在死亡面前，不管是男女老少、种族、贫富，人人平等。更重要的，圣经里所讲的死，不仅仅是指我们肉体的死，更重要的是讲我们的灵魂与他永远的隔绝，永远的与神隔绝，这是属灵的一个死亡。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完全无罪，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和我们有罪的人其实是不能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有罪的人无法见圣这个圣洁的神啊，无罪的神。所以罪就是那个无穷大的鸿沟，要我们与神完全的分离。其实有时候人讲，我说我是唯物主义者啊，这个人死如灯灭啊，这个人就这一辈子，反正那我在这个世上吃喝玩乐，反正尽情享受啊。这个如果人真是人死如灯灭，其实这还算一个比较简单的解脱啊。但是不是的啊，我讲圣经创世纪讲到神的创造，特别讲到神如何创造人。你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跟所有其他的万物不一样，讲到什么？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而且我们的灵是出于神的，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这个圣经讲到照我们照着神的形象造男造女啊，不是说神也长得像我们这样一个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是讲到是我们的灵是出自于神的，所以我们的灵是出自于神的形象。这个灵魂它的这个生命的源头其实是出于神。我们的爱如果与生命的源头隔开了，我们的灵与生命的源头隔开了，那当然会干涸，对不对？我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在为国内的这样的高温啊，这个我自己的这个岳父岳母他们住在长江流域啊，这个你就知道，这个确实最近高温不得了，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多的河流湖泊都干涸了。但是这些河流和湖泊的干涸还只是暂时的事情。因为源头其实还在那里啊，这只要天气稍微的有一些的好转，这慢慢的水还会回来。但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我们与神的灵与这个生命的源头是一个永远的分离。那你这个干涸是没有希望能够再填满，只要我们跟神的这样的生命的源头是永远隔开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能够有这样真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刚才讲到这人是人死如灯灭，这还算比较简单，对不对？但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肉体死了以后，其实最后我们还要面对神的最终的这样一个审判。你知道我们讲到神是完全公义的啊，那我们既然是有罪的人，我们如何能面对这个完全公义神的审判？永生。人对死亡的恐惧有多深，对永生的盼望就有多大。先不说历史上的啊，秦皇汉武 这个其实中国外国的这种各种皇帝君王，这个追求长生不老药的很多啊。其实，在今天我们听起来挺像笑话，其实今天这个关于长生不老药的爆炸性新闻还是经常会出来的啊。很多年以前我记得有人说什么，反正在红酒里面提炼了反正很高浓度的什么样的东西，然后给小白鼠吃，看小白鼠不管怎么使劲吃都长不胖，所以说这也一定是长生不老药的这样一个基础。后来还听到什么李嘉诚又投资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最近这两天我又听说，刚读到一个新闻啊，你看那个标题很吓人，说科学家让一头猪复活了，人离死而复生还有多远啊？这是他的题目。你知道现在这个媒体是非常无良的啊，这个东西就是经常会拿出这样大标题来给你这样引人的眼目。结果我没抗拒住这个诱惑，我就进去看了一眼啊，也不能说没抗拒，因为我想看他到底说的是啥。进去一看，只有题目吓人。你看里面的话一说啊，其实只不过这科学家当然是一个进展啊，但是他这个进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特定的实验室的这样条件下，用特殊的这种灌注液，在这个细胞可能算死了这样的一小时之内呢，用给他这样的灌注，然后再用什么这个体肺机什么这样输入氧气，然后给他这样完全的这样 perfect condition 啊，发现这个有一些细胞可以又重新开始活动，持续了几个小时。这就算这个其实离猪复活我说还不知道差有多远，对不对？更不要说人复活，对不对？所以而且你还要想到有一个问题哦，你即使你的肉体复活了，你的灵魂还是与神隔绝的。你知道我们的老祖宗这个从亚当这个后面的这个好多代人，他们都活了900多岁哦，最后还是死。他们也因为他们罪的缘故，跟神有这样一个无穷大的鸿沟。我们对永生的盼望在这里，我想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对永生有盼望，因为他讲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所罗门王在3000年前的这个传道书里就已经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因为神把这个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虽然渴望永生，却因为我们罪的缘故与永生无分，那怎么办？法利赛人以为可以靠着好行为来称义啊，所以他们拼命的不停的做啊做啊做，但是他们的心里依然无悔，所以耶稣称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嘛啊，你想到这个粉饰的坟墓这个比喻其实非常恰当啊，外面刷得很漂亮，但是里面只有死人的骨头，这样进不了天。那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所有努力的奋斗，在这个世界上不停的攫取这些名和利，有哪一样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永生？有哪一样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永生？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那我们世界上所有这一切好像都是无用功，对不对？做了很多的东西，可能让我们的肉体有一些的享受，但是在永恒里居然与神的这样永生是没有份的。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自己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自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自己解决啊！我们就像是那个陷在沼泽地里面的人，拼命想要把自己拔出来，但是越挣扎陷得越深。但是罗马书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这个6章23节，我们读的前半部分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很感谢神，还有后半句非常的重要，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什么是神的恩赐？什么叫恩赐？ 其实这里讲到说，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和修行去证得的啊。你知道前面这个经文讲到罪的工价，什么叫工价？工价是说你挣得啊，你做这个工所挣得的这样的薪水，做得的这样的回报。很可惜啊，我们这一辈子努力这样的工作，其实在为罪打工啊，最后还是赚得这个死的这样的一个工价。但是在神的里面，不需要我们去做去挣得他的怜悯，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而是神白白送给我们的礼物。那神的礼物是什么？啊，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查考，但是如果你仔细更多的来查考我们的圣经，你会发现这个神的礼物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就是神自己，但是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人世上，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啊，他是又是一个完全的神，又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讲到这世上只有一种人啊，在耶稣来的时候，这世上有两种人，有这样一个真正的义人，就是耶稣自己，所有其他人还是罪人。耶稣为什么要到这世上来？你知道我们讲到神完全的公义，导致了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我们必然有死的结局。但是神又是完全的爱我们，所以他要救我们脱离这死亡的诅咒。这是一个矛盾，这是一个好像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耶稣身上调和。他本来是义人，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付上死的代价，但是他却因为你和我的罪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罗马书第三章第25节讲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耶稣是那个挽回祭，这个挽回祭。什么叫祭啊？这个在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古代，其实献祭的时候是什么？是拿一个羔羊啊，这个叫无瑕疵的羔羊，放在这个宰杀了以后放在祭台上来这样的来烤，就是意思是说这个无瑕疵的羔羊来代替我们所有的人来献上这个燔祭啊，可以抵掉我们的罪。不过那些献祭只是暂时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一个永远的献祭。中文的这个义字就非常有意思啊，今天的这个义我们用简体字看不出来，但如果你知道繁体字，你就知道这个义其实就是羊在我之上啊。感谢我们的老祖宗，他们虽然后来已经远离神，但是在我们的语言文字里面，他们还清楚的有神的教导。神最初的教导是这个羊在我之上，可以让我成为义。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无罪的羔羊，为你和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感谢他，还有复活啊，让我们可以有永远的盼望。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回头来看一下这个税吏的祷告。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税吏当然跟一般的税吏也不一样啊，我想不是所有的税吏都有这么样一个诚恳的在神面前的祷告啊。但是这个税吏深深的知道他自己的罪与不配，所以他远远的站着。什么意思？因为他有这样羞愧之心嘛，对不对？他因为这个罪的缘故，他知道自己不配，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因为他不敢去见神的面，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无法见无罪的神的面。他的祷告只有一句话，远远赶不上法利赛人这样祷告的这样的华丽的词语。但是他抓住了三个要点，就短短这一句话抓住了三个要点。第一，他讲到我是一个罪人。你知道他讲到我是一个罪人，没有半点含糊啊。 第二点，他知道自己无法自救，只能靠神的恩典。所以他这里来开口向神祷告，是来呼求神，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个罪人是没有救，只有神的恩典。第三点，他相信神的恩典可以拯救。这三点都很重要啊！这一句话里，你知道他在呼求的时候，因为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他说：“开恩可怜我。”因为他知道神有这样的恩典，他要从他相信神的恩典可以拯救他这个罪人。所以，其实神的恩典其实已经被我们每个人都预备好。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若是刚才我读到这个经文，对吧？我们若是只爱那爱我们的人。”那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那不跟税吏一样？你知道耶稣自己的生命其实就是活出这个他自己所说的这个经文哦。耶稣为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是只为爱他的人死的吗？不是，耶稣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死的。在我们还不信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在我们可能还在唾弃他，在背逆他，在离弃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所以神的救恩其实已经为每一个人预备好了，不管你今天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就是他自己的宝血救赎。但是确实还需要我们的悔改和相信才能收到这份礼物。悔改是从知罪开始的啊！如果你看这个税吏，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一点，他开始转向神。他本来确实是一个罪人，可能在别人眼中看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他这样可以转向神，是首先因为他知罪了。路加福音第五章啊，这个耶稣对这些他的门徒说，他对法利赛人说，那些法利赛人来。说他，你为什么跟罪人在一起啊？你的门徒为什么跟罪人混在一起？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啊，你这是说，那耶稣难道还说那些法利赛人是义人吗？不是的啊。其实，无病的人并不是真正没有病的人，无病的人只是不知道自己有病的人。你不知道自己有病，当然你不会去看医生，但是那个病其实还在那里。这些义人也不是真正的义人，而是这些自以为义。所以你如果自以为义的时候，你不会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感谢神，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我想最重要的这段经文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啊，因信称义，听起来这么简单啊，这个好像太便宜了嘛，对不对？这个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说自己信了就可以称义，就这么简单吗？是啊，但是又不是啊，你知道这个是确实是正确的，因为圣经里明确的告诉我们，因信我们可以称义，但是其实有这样的信心一点都不简单。首先，第一个不简单的问题是神的救恩虽然是白白给的啊，我们讲 priceless， 但是它不是 cheap 啊，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你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是我们是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个重价就讲到耶稣基督他所流出的宝血不是随随便便流的。耶稣不是说因为他是神的能力，所以他说好，今天来都定个十字架，晚上定完了以后，然后表演完了以后，我就什么事都没有就走了。不是的，他在那一刻所担负的是所有人的罪，他也要跟神分离。本来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在那一刻，因为他担负我们所有的罪，他也要跟神分离。这是神所赐下的重价买赎回来的。 啊，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样一个重价的买赎，其实我们信都不知道信什么，啊，我们的信是没有真正的根基的。第二点，信是完全的信靠圣父，让神来做我生命的主。这个让神做主这个事情，这是一点都不容易。啊，一点都不容易。你看，我们说信很容易啊，你嘴上说很容易，但是你的心里真正的承认、相信、愿意这样一个完全的顺服吗？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啊，我自己今天还在很多的时候在 struggle， 因为我们自己很愿意自己做主嘛，我们这么多年都是自己做主做惯了，对不对？所以让神来做主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过慢慢的开始学习，更多的可以交托一些出去。因为我们真正尝到主恩的滋味，就是在我们愿意把这一切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他愿意跟你同负一轭啊，就像两头牛这样拉一起拉地的时候，这个前面这个老牛和一只小牛在旁边跟着，其实这个老牛担了所有的这个大部分的重量，小牛只用担一点点，加上你的轭是轻省，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恶是轻省，所以我们愿意顺服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可以负那个轻省，我们在他里面有真平安。好，回到我们这个背诵的经文啊，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一开始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那时候不信主的时候读到的时候，我想，哎，这不是就圣经上讲的就是什么？骄傲使人退步，谦虚使人进步嘛。啊，我们小时候觉得这个老师，就我从小没有别的，这个评语上没有别的什么，老师一般都讲戒骄戒躁啊，就是因为从来都是一个骄傲的人啊。当然，骄傲也没觉得什么不好的地方，都一直好像都该得到的都得到了。所以我说这圣经上也就是讲跟我们人世上的道理差不多啊。这个骄傲使人退步啊，谦虚使人进步。但其实耶稣所讲的，远远不是这么简单，远远不是这么简单。他这里所讲的自高，是自以为意的那个自高，是说我们自以为自己比神还要高。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法利赛人，去看他祷告的时候，这个神只不过是当在放在那里做一个摆设而已。啊，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连神都还没有见到，就连这个还不会称呼他为神，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看神其实还不如我们。啊，我这是说这个话好像有点不太客气，但是实际上是这样，我自己那时候就这么想，我说这个神如果有的话，你赶紧随便在我面前显个神迹，我马上就信，对不对？其实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是在一个自高的姿态，你把这神当作是一个马戏团的这个来表演，对不对？来表演一下，我可以信你，行一个神迹我可以信你。我们把自己摆在比神高的位置，其实如果真有这样的神，你最好也不要信，因为这个神还不如你，对不对？我们的自高，其实所以耶稣基督所讲这个自高必降为卑，不是只是神讲讲在人世上啊，这样的好像说你故意谦虚一点啊，这可以行人处事可以这样比较好相处一点，不是这个意思。他讲这个自高，是我们把自己抬到比神高的位置上。其实这是我们信神最大的障碍，这是我们跟随神最大的障碍，是我们把自己摆得比神还要高。那这个自卑也不是一个假装的谦虚啊，我们中国人很会假设哪里哪里哪里，对不对？心里想说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对不对？你这刚刚这还没看到我做的这么多好的事情，对不对？不是说这种假装的谦虚，是真正的认罪悔改。我知道我自己离神的救恩有何等的远，但是感谢神，在我们愿意真心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可以顺服在他的救恩之下，我们可以升为高，就是重新做回神儿女的名分。读完这个比喻，很多这个尤其不信主的弟兄姐妹，这个朋友们可能还会问两个问题啊，我简短解释一下。那有人说这个税吏啊，这边不说税吏了，税吏只是收过税，对吧？有时候可能做一些这个枉法的事情，对吧？但是那还有比他罪更大的呢？那这些罪大恶极的人信耶稣，难道也能得救吗？你们基督教的这个标准是不是太低了，对不对？很多人很替我们正在担心的，对不对？ 他说这不太便宜他们了吗？然后第二个问题说，那如果只要信就能这个上天堂，那我这个一辈子都不信，就到临死之前咽气之前说我相信了，这样不更好，对不对？你这个所有的说这个圣经上讲的神的诫命我也不用守啊，最后还上了天堂，那这样的话不也是太便宜了吗？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来做？我这个其实不能仔细的去剖析，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些人是属于自高还是自卑的人？首先啊，一个简短的答案，对这两种人 ，The answer is yes。如果他们是真心的悔改，不管是在罪大恶极的人，不管是不是你真是在咽气前咽那一口气之前，然后你真心的悔改相信神，你确实就得救了。但是有人说担心这些人是不是钻神的空子，他只是嘴上讲信了而没有真信。我说你不要替神担心哦，我们的神是何等大的神，他是鉴察人心的神。你觉得这个神会那么样就被我们这样，哦，我说我自己信了，但是我的心里没有真正相信就可以骗得过去的吗？所以我们在说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把自己抬得比神高，你知道吗？我们以为这样的神就像我们一样有限，可能比我们还有限，所以我们才觉得神会被我们钻空子。不会，好，把自己放在卑的位置上，是意思说我们愿意服在神的能力和他的救恩之下。好，最后很快的我们做一个结论啊，在这个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特别讲到了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耶稣是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我觉得你一读这个经文你就觉得很有意思，什么样的义人能够说仗着自己是义人而藐视别人？藐视人难道不也是罪之一吗？所以你明显地看到说这些人只是自以为义而已啊，只是他自以为自己是义人，但是去藐视别人。所以其实他们和我们都一样，都是罪人啊。不过有一点很重要，我刚才讲了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啊，就是罪人。但实际上世界上是有两种人，一种是不愿意接受神救恩的罪人，另外一种是愿意相信并且接受是那蒙召的罪人。都是罪人，但是他们的结局不一样。我们若做那自高的人，看低神的救恩，不管我们如何的努力，其实都与永生无关。唯有真心认罪悔改，愿意并且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无价的救恩，我们就能重生得救，与神和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何等大的恩典，有这样白白的救恩赐给我们。很可惜，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自以为义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作为超过神，我以为我们自己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来挣得世人的称赞和永生的福分。感谢主，你通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你的里面看到我们自己在你的圣洁里面是何等的污秽。那是感谢神，像我们这样污秽的人，你都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何等大的救恩，你让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们一切的不义，
只要我们既然顺服，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真正谦卑的心，不看自己高于神的救恩，而愿意在你的里面完全的相信，完全的顺服。愿你保守我们众人的心智，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来真正的寻求你，认识你。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